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得法以后，我知道了怎样做一个好人，知道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再也没有骂过丈夫，也不打骂孩子了。我天天出去讲法轮大法真相，讲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劝民众做三退，避免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给中共当陪葬。村里的干部、三界的文书、书记都做了三退。我给大家讲讲我认识的一位养牛人全家成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2003年春天，我家里养了一头牛，因为不会喂养，找到河南村一个会养牛的人学习养牛技术，我也借机会给他讲真相。我看他脸色不好，人很瘦，脸色发白发黄，就问他怎么这样。他告诉我，因为胆结石做了两次大手术。我对他说，你看你这么瘦，你看我家老头他身体比你咋样？他说，爷爷身体真好。我就对他说，你爷爷练功学法才有这么个好身体，你想不想有这么个好身体？想的话，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在三退保平安，就会有一个好身体。他当时就做了三退。三四个月以后，他来我家，我看他红光满面，他高兴地跟我说，奶奶，我现在出去割草不喜欢靠人，我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干活，一边割草一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看我变了吧，医院让我回去复查身体我都没去，我好了。我说，你这就是相信大法得福报了。过几天他带着他媳妇来了，他媳妇见到我就说，奶奶，我在家里看见家里院子的树就想杀了它，成天想着挪门挪窗，心里成天的慌，烦得我看见什么都不顺眼，都不想活了，你快和我说说我怎么样能好。我马上和他说，你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家老头都能念好了，你也能念好。他们夫妻走了以后，过了不到一个月，他拿着自己家包的包子来对我说，奶奶，你们学这个法真好，俺也好了，接触你们太晚了，要是早能接触，俺早好了。我对他说，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 我领着他走到师父法像前说，你双手合十，谢谢我们师父吧。他双手合十，感谢我们的师父。2009年秋天，他来我家，说起他儿子媳妇，结婚4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孩子。我就对他说，我送你的台历上边不是有吉祥宝宝吗？你求我们的师父，请师父赐一个吉祥宝宝吧。他回家以后诚心诚意地给师父上香。后来他高兴地来我家告诉我，他家今年要添喜了，他儿媳妇怀孕了，他们全家人都做了3退，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师父。再讲讲邻居三嫂因为保护大法真相资料得福报的故事。同修来我家送大法真相资料，有时我不在家，同修就从门底下塞进来，邻居三嫂看到后就喊他，对他说，你们这样从门底下放不好，你给我，等我弟妹回来我给他。再以后只要我没在家，同修就把资料送他家，他再给我。邻居三嫂以前腿疼的脚后跟不能落地，用脚尖走路，现在两条腿好了，都80岁了，自己推车赶集。这是三嫂保护大法资料得到了上天的佑护啊。希望更多的世人能明白真相，能得到大法的保护，都能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怨恨的丑小鸭变成展翅的白天鹅。我们小时候都喜欢听童话故事，憧憬自己像童话故事中的丑小鸭可以变成白天鹅，然而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童话故事却不常发生。我们今天要说的却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是一个老实的农村女子，1962年出生，已经上60岁了。我9岁那年和大我2岁的女孩打架，她骑在我身上把我压到水田里，狠狠地把我的头按到泥水里。后来是别人把我从泥巴里扒出来的。从那以后，我的耳朵就开始发炎，流脓血，好大的声音都听不见。父母为了治疗我的耳疾，带着我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钱，我也吃了不少药，却无济于事。在我可以上学的时候，中共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判中国至圣先师孔子，把打零分当成英雄好汉。我们小孩被迫天天去干活，种田、种菜、种烟草，烧砖建学校，所以也没正式上过几堂课。我的童年就是在烦恼、痛苦、泪水中度过的。因为耳聋，一直到我26岁那年，父母才帮我找个婆家出嫁了。原本以为嫁了人日子会好些，谁知我的丈夫是一个和人打架服刑9年后刚出狱的人，他总是在外面吃喝嫖赌，从不顾家。我的丈夫租摩托车赚钱，可是钱从不给我，只给他妈，而我的婆婆又老欺负我，好像和我有深仇大恨，婆婆也常教唆大伯丈夫一起打我， 有一次我在床上给孩子喂奶，丈夫一拳重重打在我肚子上，我痛得久久说不出话，肚子肿得像孕妇，去医院也治不好。后来是我爸爸找草药用偏方才给我治好了，而且我的婆家一贫如洗，在我娘家经济上稍宽裕一些时还得去周继夫家，为了维持生计，我背着孩子去菜市场卖菜卖水果卖粥，赚点钱给家里用。因此我嫁到夫家后就像一个佣人一样操劳，重活累活都是我干。嫁人后我的日子比婚前还要难过。由于经济窘困，孩子从小都是穿别人给的破旧衣服长大的，邻里间同龄的孩子都叫我儿子叫花子。我的两个孩子没钱读书，我也得去借钱，邻里亲朋有的看不起我家，有的欺负我们，每次的鄙视都让我无地自容，每次的嘲弄都在我心上的伤口撒盐，我的心在淌血，我整天泡在痛苦中。有一次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日子了，于是我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打工。后来我因为舍不得孩子，担心孩子没人照顾，就又回家了。可是我还是想不开，我觉得走投无路，想去寻死。当我走到河边，又想起年幼的孩子，于是我又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了。我每天吃不好睡不好，年纪轻轻脸色灰暗，人有气无力，别人说我像个老太婆，我抱怨生活不公。为了排解抵抗苦难，我学会了咒骂，我的心中充满了怨恨，我经常恨得咬牙切齿。就这样，我不仅耳聋，我的内心也逐渐地变得阴暗而恶毒，我从外到内彻底变成了一个丑小鸭。就在我人生最黑暗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市教育局会议厅看法轮大法李老师的讲法录像。非常不可思议的神奇事情在那时发生了。在我看讲法录像时，我整个身体像羽毛一样轻飘飘的，身体好像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种感觉美妙极了。我感觉到自己身体上什么病痛都没有了，我的耳朵再也不痛，不流脓血，我听得见声音了。这个奇迹让我内心喜悦无以言表。那是1998年，当时我36岁。原来这是法轮功李洪志师父在净化我的身体，我立即开始修炼法轮功，而随着我的修炼，大法也净化了我的心灵，我心中怨恨的坚冰融化了，我的心渐渐充满了阳光，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我渐渐明白了自己人生苦难的因缘，我似乎不再怨恨，而更能勇敢地面对种种的苦难。我的身心逐渐地变化，我从黑色的阴暗逐渐地进化成白色而善良。奇妙的是，当我放下心中的不平之后，我原本艰难的生活处境也开始转变了。由于我们居住的这个村子在城市郊区，在我修炼法轮功后不久，我们村就被划为城镇，土地价格一路飙升，生产队要分土地，大家为了争地都吵得不可开交。丈夫是个好玩的人，家里啥事儿也不管，自然也就不管这事儿。我家生计很困窘，是很迫切需要分到土地来改善生活的。但是法轮功师傅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是修炼人，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所以我没有去争。那天下午，为了分两块土地，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的。第二天早晨，队里却来了人，他对我说，这两块地就归你家了。我听到这个结果非常意外，凭我家的人脉是抢都抢不来的，本来绝对分不到的两块地却莫名的就分给了我们。我和丈夫东拼西凑弄点钱，把这两块地建成套房，全部出售了。 赚了30多万。从此我家经济有了点起色，这也是我家彻底摆脱了往日的那种窘困。然而我的丈夫只顾吃喝玩乐，啥也不管，从没见他赚钱回家，还四处欠债。我的女儿没有工作，儿子不仅没有工作，还向我要钱。后来家里只剩下10多万元钱了。但是因为我家位于市场边繁华地带，我家周围的房子和土地都已经改建成了高楼了，只有我家住的还是两间改造的简陋土房，屋顶还漏水。由于住房地势低，周围污水都流到我家门口，臭气难闻，进出不便。迫于形势，我家房子急需改建，但说要改造房子建楼，对我家简直是天方夜谭，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这件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后来却出现了转机。因为我家右边是块空地，还有几个人的猪栏，经过几番的协商，这些地主们同意高价把地出售给我家去建房。这些土地总共300多平方米的地基，如果每层建3个套房，共建15层，也算是一个小工程了。于是我和丈夫通过亲戚关系贷款20万，利息2分，后来兄妹又凑了20万，我们开始建房了。我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但建房这么大的事，我又没办法指望丈夫孩子，主角配角都得自己当。丈夫孩子都是洗手吃饭，家里的大小事儿都得我管，甚至没人肯帮我洗一个碗。几十年如一日，我就是一个忙碌的佣人，走路都要小跑。要不是修大法了，我很难对于自己这样的处境处之泰然。于是我跑市场选建材，建房结构质量监督，请师傅签合同，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结果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在处理建房的事情上，我似乎变得更有能力和智慧了。可是只建了几层楼，我们就没钱继续盖了，因为这样一个工程光建房就要几百万。没钱继续盖了怎么办才好？我心想，如果工程停摆，那些贷款怎么办呢？这可是大事呀。家人原本商议要把房交给有钱的老板接着建，但是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以后的生活就指望建这幢房赚些钱了。然而毕竟已经是盖房子盖到没钱了，但是我的内心依然镇定，因为大法师父说修炼人要顺其自然。我一如往常每天练功学法，甚至在这个大法蒙冤、民众被谎言蒙蔽的时代，我也挤出时间去跟民众讲真相。我依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想到这时有人来订房了，有了他们的预付款，我又可以继续盖了。就这样非常巧妙的，这栋楼建了2层没钱了，就又有人来买房又先付钱了。就这样一直到15层楼主体完工，我们一直都没欠钱，还剩下几10万元供装修以及我们的生活用，真是太神奇了。记得那时我坚持不把这栋楼交给建商盖时，家人曾质疑说没钱了你师父会借给你钱吗？那时我可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巧妙安排。但我盖这栋楼的幸运还不止如此，建房要泼水，夏天的天气像把火，到哪去抽水啊？就在楼层拆木后，楼面急需要泼水时，在我正发愁时，就及时的下了一场大雨，正好给楼面的水池里灌满了水。这对我来说就像干旱遇上了甘霖。就这样每一个楼层拆木后都下了及时雨，都及时给这一层楼面灌满了水，共15个楼层，每层都是如此。这么多次的幸运，没人会说是偶然。一般工程建房在升降机的顶端都是挂中共红旗，我在15层升降机的顶端上挂的却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横幅。 工人们和其他人都对我说，是你师父帮了你，修大法有福分。对于建房的工人，我也是以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真善忍的态度对待，在生活上给予他们极大的照顾，额外的给他们送水送吃的，他们都很感动。整个建房过程中一帆风顺，人人平安。修炼前，我是一个病殃殃心力交瘁的丑小鸭，修大法后，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心灵得到了净化。以前我家经济拮据，住的是两间简陋会漏水的土房，现在我家竟然会住上这么大的高楼。我在大法的沐浴下变成了一只善良的展翅飞翔的白天鹅。好的，听众朋友，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高中教师，2020年年后，因一位教师工作调动，我临时担任了这位老师所在班的高三教学任务。第一次进班上课时，有一名叫刘超的学生不听课，只是蒙头睡觉。本着对孩子负责的态度，我叫醒了他，并询问他为什么不听课。他抬起头来的那一瞬间，我发现这个孩子的脸色特别不好，蜡黄焦枯。他不客气地对我说，别的老师都不管我，你为什么要管我？班主任都不管我。我没有生气，平和地对他说，我问问你们的班主任，若他也不管你的话，以后我就不管你了，如何？他说好。课后我问询了他的班主任，才知道他晚上玩手机，白天上课睡觉，真的没有一个老师能管得了他，所以就只能放弃了对他的管教。一次下课后，刘超在走廊截住了我，说，老师，我看您很善良，脾气太好了，我想和您聊聊。他说他能翻墙，看到很多外网消息和大陆报道的不同，到底哪里报道的是真实的，比如新冠疫情的起源问题。他说外网报道是起源于武汉，而大陆报道是起源于美国。我给他说，这场瘟疫起源于武汉，并详细说了来龙去脉，他十分满意。此后课余时间，他又问了中共假抗日的问题，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等等问题。他对我说，老师，共产党太邪恶了，像我们这样能认清共产党的太少了，我们同学都被蒙蔽太深了，和我能谈到一起的太少了。我对他说，要是有和你看法相近的同学，你可教给他翻墙，明白的同学不就多了？他说好。一次他又问到我法轮功的一些问题，说他从外网看到的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是嫁祸法轮功的。老师，您说哪方面报道的是真的？我说，你这些天都对比了国内外报道，你说哪里报道的是真实的？他笑了， 说，老师，我知道了。我又详细地告诉他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破绽之处，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案例，并建议他翻墙登录大纪元退党网站看看。他高兴地答应了。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刘超上课不再睡觉，逐渐地他变得爱学习，并且脸色也变得红润，整个人有了很大的变化。又一次，刘超问我，老师，我努力学习还来得及吗？我对他说，你人变好了，神会给你开启智慧的，你的学习成绩会提升的。他说，真的吗，老师？我说，一定的。后来我又问了他的班主任刘超在其他课上的表现，他班主任说，简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刘超上课竟然不睡觉了，开始学习了。是高三二模考试时，我已经不再担任刘超所在班的教学。一次在楼梯上，我碰到他时，他高兴地对我说，老师，二模我考了全班第一，您说的真对，谢谢老师。高考时，他顺利考上了大学。一次，我和一位老师谈起刘超思想变化后带来成绩的提升，那位老师说，是你救了这个孩子，他家长知道了，会给您磕头的。我说，哪里是我的功劳？我们人的智慧60-70%是被封闭的，当一个人道德提升时，智慧就会被神开启。是孩子自己认清了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知道了大法真相，认同法轮大法，认同真善忍，才得到了神赐予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自1999年7月，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栽赃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其实中共对秉持真善忍标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道德体系的破坏和摧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已经成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暴力、谎言、色情、淫乱等各种下流东西处处可见，什么笑贫不笑娼也成了座右铭了，甚至杀父母、杀妻、杀子，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几乎都不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统治和操控，疯狂地推行无神论和进化论，导致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善恶有报的中华古训的信守，从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于是人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再发展下去，人类还有出路吗？没有了。由此看来，重建人类的道德，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要想恢复传统，就必须首先解体中共，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有出路，才能走上正统的道路。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扶正驱邪，远离中共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使命与选择。 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明慧网登载了一篇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四代受益》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结婚后因遭到公婆的不公平对待和丈夫的打骂，心里充满了怨恨与委屈。她悄悄地存了800元钱，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就和丈夫离婚。可是当这位女子学练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失与得，看透了人为何受苦的根本原因，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对公婆和丈夫的怨恨，任劳任怨地干活，从怨恨公婆变为孝敬公婆，在公婆病中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她的善行感化了公婆和丈夫，家庭变得和睦而阳光。再看另一篇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位女士嫁到了一个公婆跋扈的人家，受尽了公婆的虐待，精神几乎崩溃，也落了一身的病。同样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作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这位女士的心。她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对谁都好，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公婆。在公公去世后，她尽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婆婆生病时她为婆婆请医购药，床前床后陪护，给婆婆洗头洗脚洗澡，在婆婆大便便不出来时，她多次用手给婆婆一点一点抠出来，让原本的恶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她好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这样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计其数，大法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在家庭中体现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孩子是令大多数家长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学校只讲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整个社会充满了假恶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孩子都变得冷血、暴力、叛逆，不懂感恩。近几年，杀母事件更是频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下面看一下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如何做的。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令婆家自豪的儿媳》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平时她经常和孩子一起背诵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红楹》中的诗词，也经常给孩子讲做人的道理。在孩子叛逆时期，这位妈妈明白，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改变自己，只有自己变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她不再苛求孩子，不管孩子表现得如何，她都真心地为孩子好，宽容孩子的不足，包容孩子，和风细雨般地循循善诱讲道理。慢慢的，孩子变了，听话了，也能理解妈妈了，同时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升学宴上，这位妈妈在致辞中对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感恩，别人对你有一点好处你都不能忘，都要报答，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感谢人家，因为这说明你没做好，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要努力改正。同时这位妈妈也告诉在座的亲朋好友，是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她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把孩子教育好。谢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这样类似的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中也有报道，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法轮大法后，戒除了游戏，戒除了不好的习惯，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再一起来看看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世风日下，很多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贪污腐败，假货遍地，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环境中， 很难有人独善其身。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经商中修心救人》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先生曾经在生意场上挣钱不择手段，虽然赚了不少钱，可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这位先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时决定应该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断掉假货货源，开始诚信经营，从一个奸诈商人转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经营中为顾客着想，善待员工，和同行以诚相待，对同行提供帮助，真心希望同行的货销路好。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以及不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结果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这位先生说，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在另外一篇题目是《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老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事的。他说，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学生，学生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学生烧热水喝等等。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因曾经听信中共谎言宣传而对大法的误解。这位老师还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多次把评优秀教师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他的言行让校领导、家长、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放淡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他们的言行使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谎言不攻自破，使得江泽民曾叫嚣的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成为妄谈，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得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真善忍的神奇力量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抵挡着人们内心的污垢，抚平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使道德升华，人心向善。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了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正统的价值体系的破坏，使山河变色，人心魔化。只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邪党，人类才会有出路，社会才能有希望，人类才能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12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郑玄在听到符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符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 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诚，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利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服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临在虢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业怠政、愚秽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 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国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国国政务荒诞，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觐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国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阴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西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矣，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不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福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